人的这个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啊，其实有很多的投资人呢都把科技呢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权重啊，比较重的一个仓位在配置啊，所以相信大家也很关心啊这个科技板块后续的一个表现啊，也很关心这个科技里面呢有哪一些啊相对细分的板块可能会跑出一定的超额啊。那么这次呢我也想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近期比较关注的几个科技板块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存储这个硬件的角度，那另外一个主线呢也是相信大家也听得比较多的是这个光的这个光模块光通信的角度啊，是当前在这个 AI 赛道比较火热如火如荼的两个赛道啊。因此呢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个不管是从策略层面的分享还是从基本面的分享啊，做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剖析啊。好的，那么首先第一部分啊，我们想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表现以及背后的原因。那我们认为呢七月份整体的其实不只是咱们 A 股市场啊，包括海外的韩国的股市也好，包括这个美国的股市也好，其实在七月份呢都迎来了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这背后呢有一些比较共性的原因啊，我们去分析呢我们会发现首先呢就是整体的宏观层面的一个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收缩。那这个流动性的收缩也是有几个原因造成的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伊的七月份的局势呢又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啊，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所以呢对于高估值的这些科技资产来说啊，首当其冲是受到冲击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流动性角度来说啊，前期六月份包括之前积累了比较多的杠杆资金，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股市上面我们看到也出了很多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基金使得很多的这个资金呢可以通过这一些合规的一个渠道来增加自己的杠杆，那这也会导致整体的这个风险的堆加所以我们看到在七月调整的时候呢这一轮的回调其实是远远要大于像我们去年的这个四月份的一个调整包括可能再往前几年的这个科技的调整的这个速度其实没有这一轮来的这么剧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像一些头部的这些科技公司是跌去了接近40%的一个跌幅相信对很多的这个持有科技的这个投资人来说也是比较小的比较大的一个承压。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基本面上其实七月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冲击，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这个涨价的逻辑其实有受到一定的冲击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也逐渐的有一些这个力不从心的这个态势了当然后续呢我们也会逐步的去分析这个至于是不是这样还是说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其实只是在这个技术面调整时候大家所找出来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认为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偏短期的一个因素，因为到八月份我们看到又有很多的一个涨价呀，不管是涨价也好还是新的财报的出现也好都对我们的这个 AI 的基本面和商业化的落地呢是出现了验证的，而不是说是正位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分析了七月份的一个调整我们觉得一个是情有可原，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也在前期的资产配置跟大家做过相应的沟通我们在当时的六月份冲高的比较快的时候包括七月份调整的时候也给大家一定的这个风险提示确确实实涨急涨急跌呢对很多投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期配置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对于更多投资人来说还是要保有对于整体的基本面的一个长期的把握并且呢能够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做好相应的择时的决策。好的那另外从我们这个国内的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七月份短期出现暴跌的一定的导火索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跟这个OpenAI 的一个相应的谈判出现了这个大家对于 AI 的后续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一个深度的担忧。那像国内的话呢我们看到存储芯片也逐步的市占率在逐步的提升包括当时也出现了一个新闻说我们国内已经开始自主研发 DUV 的光刻机，其实也给到了海外相应的这个冲击 另外呢，也有一些模型出现了这个新的迭代并且呢，在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大模型像这个 DeepSeek 也好，是这个开源的一个模型也削弱了海外的这些模型的竞争力和一个他们的一定的壁垒所以整体上来说七月份呢还是有多个方面的因素吧但是整体上来看，我们看到技术的进步和迭代其实是比较快的往往我们说这个同一个模型可能你周五的时候去使用它和周一的时候使用它，它已经又进化了一个版本所以整体上来说技术上的一个迭代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认为呢，我们这个投资上的这个转变和这个紧跟的这个速度其实也需要加快并且呢能够快速的去面对，并且理性的去面对这些科技市场资本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好的，那我们继续去分析呢整体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我们讲了下跌的一些因素那么从这些因素呢，我们也可以去分析它后续这些因素有没有消解有没有转好的迹象。那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认为从整体的全球的宏观的这个流动性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前期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角度，那我们的分析认为呢，其实美联储在今年尤其是在这个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很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加息的动作的。那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胀的数据和非农就业的数据在7月份公布以后呢，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这也导致了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有一些相应的消退并且呢，我们认为这个 CME 的数据其实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但是这其实背后呢是市场的一些交易员他们交易出来的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但其实呢，从我们前面的这个宏观的角度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其实不足以支撑它这个后下半年的这个加息的一个动作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前期的这个对通胀的担忧其实也是更多是源于这个油价的上升，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油价呢其实又回落到了相应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因此呢，对于通胀的这个预期的角度其实大家也逐步的削弱和削减了。那么从这个北一的整个局势的角度呢，那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双方没有必要在这个选举之前做更大的这个动作，其实保持目前的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率所以整体上我们认为在这个宏观的这个流动性的角度加息的预期会逐步的消退并且呢，对于我们的科技资产呢可能会逐步的出清相应的风险。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我们前面分析了这个杠杆资金比较大因此也对于这一轮的泡沫的刺破，对于这个下跌的这个程度加深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和作用。因此呢，我们也分析了当前的这个尤其是韩国股市它的这个融资融券余额杠杆 ETF 等等也好，其实都有相应的比较大程度的赎回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水位来看，杠杆 ETF 的规模融资融券的余额使得整体的当前的这个杠杆的资金也逐步的出现了出清。那么第三个变量呢，我们看到前面讲到了这个 AI 涨价的逻辑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呢，我们仍然发现在当前的这个模型变化也比较快，技术迭代也比较快的情况下其实是各家厂商在逐步的互相赛马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海外呢虽然说有一定的这个冲击，但是其实近期像我们 DeepSeek 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这个涨价相信有很多使用大模型的这个小伙伴们他们咱们也能感受到这个成本的上升其实速度还是比较快的token 的使用呢现在也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也往往用一个项目，一个比较简单的项目就要用掉上亿的这个 token 量并且呢可能要用到几十元钱或者几百元钱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付费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认为 AI 的商业化的落地包括 AI 的这个涨价可能也会在不同的这个大厂之间逐步的去群雄逐鹿我们认为 AI 涨价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受到核心意义上的一个破坏。 那么此外呢，大家也关心啊，云厂商的后续的这个 CAPEX 啊，因为 CAPEX 呢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内的尤其是上游的一些产业，包括像芯片啊，包括像组装啊，包括像封测啊等等啊，其实也是受到相应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些云厂商，一个是财报的这个数据比较亮眼啊，他们也通过 AI 呢去变现了相应的这个财务上的收入啊，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成本项去支出，他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做一些资金上的一个回笼。所以整体上我们认为呢，后续的这个大厂的这个 CAPEX 也能够延续当前的这个比较火热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咱们国内的一些策略上的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拥挤度的这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七月份确实出现了这个拥挤度大幅的一个回调所以在一个比较低的水位呢，反而是一个我们说风险相对比较低，赔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点位那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八月份啊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迹象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科技领域里面哪一些板块它的这个拥挤度可能相应的比较低呢我们看到比较低的其实还是在这个光模块、光纤等等相应的领域，那相对比较高的是半导体芯片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我们看到光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这一轮的这个反弹当中，相对来说比芯片的这个反弹相应的要稍微小一点所以整体上来说，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观点吧，去合理的去配置不同的细分的这个板块那么从回调的整体的幅度上来看其实我们当时八月份的月初也是呈现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本轮的回调的程度上看，其实是已经比较接近历史的这个回撤的水平了但是呢，从这个时间上看啊，确确实实是要短于前期的这个回调因为我们像分析了这个2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当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调整，但是在当时啊，这个持续的时间持续了这个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此次呢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其实从程度上来看都是接近 40% 这样的一个水平就已经能够实现后续的这个反弹了所以呢我们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此次的这个反应更为极致更为剧烈但是从幅度上看其实我们认为回调的已经相应的比较深了。那么大家也去关注了近期的一些大的这个IPO 的上市包括今天的这个宇树科技的上市包括前几天的这个长青科技的一个上市其实大家在这个前几个月呢，可能大家更多的认为是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利空的一些东西因为可能会去吸走一部分的这个科技的资金导致其他的这个已经上市的这些公司呢出现一定的调整那么其实这个逻辑呢已经在七月份包括七月份之前已经有一定的相应的反馈和反应了。那么在这个实际上这个上市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带来更大的一个冲击那资本市场往往也是去提前会去抢跑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长青科技登陆了之后呢其实对于整体的芯片的这个周期来说，我们认为反而还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带动作用因为毕竟这个长青科技在存储的领域是能够拿到世界第四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比较好的一个名次比较相应的比较高的一个权重的那么在我们国内呢也是领头羊的这个地位包括它对于后续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带动，我们认为也会相应的比较好包括对于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包括对于一些零部件包括对于一些组装的一些厂商其实都有一定的带动的一个作用包括它后续的这个如果能够持续的扩产资本开支能够持续的加大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 AI 的芯片的这一端的产业链呢，是一个相应的比较好的这个带动作用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流动性的角度我们也做了相应的一定的测算其实呢大家虽然说担忧这个大的这个市值，但其实真正的自由流通市值 还是比较小的。我们的测算来看呢，仅仅只有 4.7% 的这个总市值的占比呢，是成为它的流通的市值啊，所以整体上来看啊，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体量啊，对市场的流动性的冲击相应来说也比较小。那后续呢，它也会逐步的加入到我们一些啊大的指数的啊这个权重的持仓当中，包括我们熟知的沪深300啊，包括科创50指数啊，包括中证 A500 指数等等啊，也包括很多主动基金的啊，包括很多主题赛道型基金里面呢，它会逐步的啊纳入到成分股的范围当中啊。那么成分股的调整呢，其实每个指数它也有自己对应的时间啊，并不是它一上市马上就会吸纳进去。那像沪深300的话呢啊，可能要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一季度左右的时间啊，才会去啊逐步的去纳入。那么像科创50的话呢，稍微快一点啊，可能在今年的这个12月份啊，就会纳入到科创50的这个指数当中了啊。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token 的一些落地化，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大模型厂商，他们的 token 能够逐步的出海，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产的这些不管模型也好，还是芯片也好，还是光模块也好啊，其实我们都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才能够出海到其他的这个国家去换取相应的收益。那么从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来讲，我们前面也分析了，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资本开支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个结束或者相应的这个削减因为目前的仍然是 AI 发展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一个偏早期的阶段各家厂商呢还需要去进行这个资产份额上的一个抢夺市占率的一个抢夺，所以整体上看，我们认为它仍然会维持相对比较高速的 CapEx 的一个进展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咨询公司的测算包括我们也整理了各家厂商它的这些财报中的表述，或者说一些投资者会议时候的一些表达。那我们也看到了像全球的这个九大CSP 的这个云厂商，它整体的资本开支能够达到700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水准相对这个增速也是比较高的，要相比于这个25年呢，也就是去年其实增速能够达到 70% 以上所以说这个增速仍然还是非常快的。国内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些互联网厂商他们的整体的资本开支就要比海外的小很多了我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全年的对于 AI 的这个算力上的这个开支可能只有6000亿人民币左右，其实是大概是占到1/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此外呢，我们国产的其实有很多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这次也分享了一些相应的主题，我们想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芯片包括光模块相应的领域，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有科创芯片的 ETF 基金，我们有这个有创业板人工智能也有双创人工智能ETF 基金也有像创业板50这种偏带这种宽基的也包含了光模块，也包含电子也包含新能源这样的一些宽基供大家去做资产配置供大家去选择我们认为呢，这几个赛道其实当前还是一些比较好的比较龙头的这个赛道尤其是在国产这边我们看到其实也演绎了比较久这个国产替代的逻辑，那确确实实呢，我们看到国产的芯片的性能不断提升，并且呢能够在整体的国内的市场当中呢它的这个市占的份额逐步的提升是一些比较好的现象那么芯片呢，大家也发现了其实投比较宽泛的当然是一种选择，就是直接投资芯片的全产业链但是其实现在呢，大家由于对 AI 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对芯片的这个拆分也越来越细致所以实际上呢有很多的投资人尤其是投个股的投资人他可能会去关注非常细分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存储 啊，存储呢，它也包括了芯片，也包括了啊，它整体的一个组装，也包括了相应的这些设计的这个厂商啊。那像我们科创芯片 ETF 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包括半导体设备啊，包括这个我们叫 Fabless 这个芯片设计的这些公司啊，也包括了封测啊相应的一些公司。那整体上来说，还是以龙头为主啊这样的一个从科创板去选取前50家。啊，半导体啊，芯片设计这些公司，那相信也有很多投资人，他可能去关注啊。其实我们也想过啊，我们也想投资这种啊，比如说存储芯片，或者说我们叫 DRAM 的 ETF。那 DRAM 的 ETF 其实在海外啊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啊，但是在国内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发行啊，也还暂时还没有相应的这个指数。来这个编制出来啊，那相信呢后续啊，其实我们可能还会给大家提供更多这样的一些 ETF 基金啊，来作为更好的一些投资标的和支持啊。好的，那么从一些相应的这个营收盈利的情况来看啊，其实毋庸置疑啊，我们的芯片产业其实已经完完全全的走出了周期的底部，已经来到快速发展的一个区间。那其实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在这个2024年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做过相应的直播，在当时啊，其实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芯片产业还处在这个周期底部磨底逐步要盈利要慢慢反弹的一个阶段其实现在呢，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这个整体的这个方向已经全面的发生了转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去质疑芯片产业它是处在这个底部没有反弹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虽然现在呢增速比较快但是大家我相信也有一些投资人可能逐步的这个脱敏了觉得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咱们的高科技公司就应该增速非常非常快但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整体的这个包括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包括对于上市的这些支持整体上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我们看到国产替代呢真真实实的把市占率从原先的 5% 不到 10% 的一个水平提升到目前的 20% 到 30%， 那相信后续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芯片的对于它的这个先进制程也好，后续的一个技术上的进展和整体的出货的一个进展，包括良率的一个进展，我们相信是会越来越增速会越来越快，会越来越优秀的那么我们也前面提到了为什么我们说选芯片呢，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科创板的这个芯片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科创板里面有超过 50% 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权重就是半导体相关的这个公司。那么如果说我们去关注2019年科创板开板以来其实是有超过 80% 以上的这个半导体的公司选择了在科创板进行上市因此呢，科创板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培育半导体公司、培育科技型、创新型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也是响应了我们这个监管层面他们的一些号召我们要把科创板做大做强作为我们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体科技领域的一个很好的培育科技公司的一个好的一个板块。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对于科技的相应的一些看法吧前面讲了比较多的是这个对于芯片科创芯片的一个看法但其实我们也是从更大的一个角度呢去观测全球。那其实我们看到 AI 的竞争在这两年是出现了比较大的爆发那么其实再往前倒两年，就是在2022-23年那会儿其实当时人工智能就是 ChatGPT 的一个出现其实是当时带动了海外的一个这个整体的，我们说尤其是前七大的这个龙头也包括纳斯达克指数等等，在当时呢是有第一轮的这个 AI 的一个爆发。那么在去年到今年左右的时间呢，其实咱们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能够逐步参与其中了我还记得在2023年的那会儿呢，其实我们很多中国的企业它虽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涨幅和表现，但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海外的一些映射，而不是我们由我们国内的这些公司所自动这个自主产生的。 但是在这一轮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中国的公司真真实实的出现了，不管是上市的还是没有上市的。那大家也还记得这个去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一炮而名。我们看到 DeepSeek， 大家都把当时的这个春节的时间节点称为 DeepSeek 时刻，对吧？其实咱们也是从这个大模型的角度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爆发。所以呢，在到目前的演进为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芯片产业，尤其是光模块芯片这些领域呢，也是在世界的领域呢占有一席之地的。那我们也看到AI 的后续的这个发展一个方面我们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在里面能够分到相对比较大的一杯羹。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也要看 AI 整体的市场空间是不是足够广阔，是不是仍然在持续的增长那我们认为呢这个方面呢其实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到算力的需求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都是以百万亿级别为计量的一个单位因此呢，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后续的这个更大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只能说站在目前的角度，那确实是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快的。相信大家很多也是在自己逐步的上手去使用相应的 AI 的工具来提升自己工作的一个效能包括后续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一些实体化的这些 AI 的工具包括呢 AI 应用在各行各业的这个后续的现象呢，我们认为会频繁的高频的去出现，并且快速的去迭代那么像芯片的话呢，我们也称为这个卖产人嘛，对吧？这个有很多这个 AI 发展的好的公司可能有的公司发展的快，有的公司发展的慢下游端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准确的预判。但是呢，我们认为上游端的这些卖芯片的卖这个硬件的，卖光模块的，卖通信的，卖光纤的，那这些呢不管是下游哪个公司跑得好，它都需要这些相应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卖产人呢是第一轮受益于整体的 AI 的爆发我们看到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上看确确实实现在这个 AI 应用端呢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突出主要还是在我们的集中在中上游的硬件基础设施算力基建等等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电力的这个板块，包括有色金属等等，其实也是相应的受益于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爆发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产业的来看呢，我们当前呢，其实大家也给芯片的公司的这个定位，并不是周期股周期股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相应比较老套的一个过去式了虽然说在以前确实是一个偏周期性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但是在目前阶段，我们认为还是可能更多的以成长逻辑、成长股的这个定位去定位我们的芯片。半导体产业好的，那总结来看我们的这个芯片板块呢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包括后续的前景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广阔的那么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制造端晶圆制造的这些企业呢也是逐步的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迭代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国产替代的逻辑也是真真实实的出现了落地那么像之前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号召和指引，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占比数据占比上呢确确实实国产替代是一个真实的相应的逻辑好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前面也跟大家聊了比较多跟芯片相关的，那么也想跟大家在这个光方面呢也做一定的这个补充近期呢有很多的中报也陆续的披露了像光领域呢我们也是当然前面的期待大家可能对于光模块的这个预期相对也比较高但是呢确确实实它也能够去落地和实现大家的一个业绩上的预期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年的这个中报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几家龙头的大厂表现比较不错并且呢也是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全球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规模也是在持续的攀升 啊，那么像我们国内的整体的易中天啊，包括一些二线的一些光模块的厂商啊，整体的占比啊也能够达到60%以上的这个水平啊，在全球领域可以说在这个光的这个领域，我们中国的这个表现呢是比芯片的这个领域要更进一步的啊，并因为我们布局的相应的也比较早啊，其实在15年前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国内的几家大的这个公司开始布局光模块领域啊，并且呢由于光模块它其实相对来说更多的还是偏高端制造啊，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强项和强势地位啊，它需要有人力物力的一个堆积，需要有厂房啊，需要有工厂，需要有这些高端的这个相应的设备啊去进行堆积，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竞争优势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并且从价格端的层面呢也是能够做到性价比啊，相比啊海外的这个光模块的厂商性价比更高，因此呢也具备更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啊。啊，那其实前面也出现过这个美国可能说要限制这个光模块的一个对美的一个出口啊，那其实我们认为呢这一点呢其实不必过度的去担心啊啊，因为整体上来说海外的它的整体的产能相对比较小，那如果说直接去限制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出口的话呢，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它 60% 的这个市占率对于海外的这些AI 的大厂来说影响可能会比较大的所以整体上来说从科技公司的层面他们也并不希望能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不乐观的一个现象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的市占率代表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话语权我们认为这一点可能大家不必过度的去担忧所以整体上来看大家会去发现我们的几个相应的赛道呢整体上它的投资逻辑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转变，那更多时候它的一个调整呢可能只是阶段性相应的一个震荡和波动并且我们认为在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情绪比较悲观的时候呢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加仓的时机，那么如果说它出现了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急涨的情况，反而我们认为可能是要去关注它相应的这个高位的一个风险投资呢可能更多时候要逆势而为，要克服人性上的一些弱点那么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总结和探讨也就是说这一轮我们从全面的这个科技股的角度去考量是不是这一轮八月份的反弹是一个相应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反弹，还是说它能够开启新一轮的一个周期呢？那其实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八月份的这个两周左右的时间的反弹呢其实是市场比较普遍的一个反弹不只是科技股那像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包括红利包括一些这个传统的周期股包括我们看到了像这个传统的消费股地产股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现象，那其实可能前两周呢更多的是一个全面的普涨全面的反弹的阶段但是在后续呢我们认为市场也会逐步的去聚焦于那些业绩层面更优异基本面逻辑更清晰，并且后续的这个市场的空间订单量比较充足的这些企业，还是会去挖掘一些相应的这个阿尔法出现所以我们认为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精确和聚焦于一些相对前景比较好的一些赛道，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芯片存储光模块光通信等等这些领域我们认为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比其他的一些景气度没那么高的这些细分的这个科技赛道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那整体上看我们认为大家后续呢还是要更加去注重于挖掘相应的一些投资的上的一些逻辑不管是您是投资个股也好，还是选择 ETF 作为投资也好其实都需要更多的这个精心的这个研判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一轮的这个七月份的一个大的下跌之后，我们认为后续呢可能就风险相对应来说在科技赛道上这个风险可能会相对比较小了那么至于后续是否是出现一个新的大涨的级别，或者说是新的这个或者说在什么时间点，那其实我们很难说去给到一个准确的一个研判 啊，但我们认为呢，大家还是可以去重点的去关注和把握AI。